今天这么宝贵的经文，我们一起现在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借圣经启示你自己，也让我们从中认识我们自己。天父，求你赦免我们众人的罪，因为我们所做的我们不知道。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使我们因信他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已经出死入生了。天父，我们将今天的崇拜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的灵在这里运行，对我们说话，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谦卑顺服，听从你的话，遵守你的诫命，做你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子民。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尊名，阿们。今天我们学习出埃及记32章啊，还是像往常一样，我们还是先简单回顾一下前面学过的章节。大家记得出埃及记从19章开始一直到结束是这卷书的第二部分啊。那我们先从19章开始简单的回顾起啊。那19章是大家如果记得的话，是神在西奈山显圣啊，神降临在西奈山。神告诉摩西说，我要降临在西奈山，我准备跟以色列人立约。那摩西把这话告诉了以色列人，那百姓呢，注意一下，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好，神说我要跟你们立约，那百姓说，你说的什么我们都遵行。那这样的话呢，到了20到23章呢，神就开始颁布他的十诫和各样的典章哈、律例哈、诫命哈，这是10到23章。大家知道20章是十诫哈，神颁布的十诫，这是约的内容，这实际上是约的内容哈。20到23章是约的内容。那到第24章呢，是神正式的与以色列人立约。如果你记得的话，摩西筑了一座坛，然后有12根柱子代表以色列人的12个支派，然后摩西让少年人在那里献祭，然后把那个血一半撒在祭坛上，一半撒在百姓的身上，表示用血跟百姓神用血跟百姓立约啊。那到25到31章哈、是神吩咐以色列人，吩咐摩西哈、叫以色列人建造圣所。那大家还记得，建造圣所的目的是神说，我要住在我的子民当中，啊，你看这从19章到31章这个脉络哈，神先说，我准备跟你们立约，你们同不同意？以色列人说，你说的我们都遵行。那于是神在就颁布了十诫，啊，然后呢，就神就跟以色列人正式立约，然后神说，我要住在你们当中。到此为止啊，神跟他的子民以色列人的关系都是往非常美好的方向在发展，非常美好的方向在发展。但是到了今天的32章，我们看到情形突变啊！以色列人做了什么事情？造了金牛犊，对不对？实际上也就是毁了与神所立的约啊！我们要再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但是今天经文很长啊，我把它呢，今天的经文32章哈，很长，我把它按照它的内容简单的分成这几个部分。那1到6节就是以色列人毁约了，造了金牛犊。那7到10节是神的反应，然后11节到最后大部分的都是摩西的反应啊。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啊。你看到这个像子底下，我们和合本圣经底下是有一个虚线的，也就是说在原文里面没有这个像的意思。以色列人跟亚伦说，你起来为我们做神，不是做神像，是做神。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造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 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这守节的意思跟我们今天的意思不一样，是 observe the festival 的意思。实际上亚伦说的是，明天是耶和华的节日。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摩西在今天的经文当中，在后面哈，摩西两次还是三次提到以色列人犯的大罪哈，他说的是犯的大罪哈。那他们的大罪是什么？他们犯的大罪是什么？大家对照十诫哈，看一下哈。我今天只是带大家一起看前三诫哈，一开始的那个是引言哈，我给大家读一下，我们再回顾一下哈。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好，第一件事，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在今天这一站，你看到以色列人有没有别的神？有别的神，他们叫亚伦说，你给我造一个神，对不对？你给我做一个神啊。触犯的第一件，他们称那个金牛犊为领以色列人出为奴之家的神啊。接着看第二节，我们一起读，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以色列人有没有触犯这第二诫？第二诫是雕刻偶像哈。刚才我们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特别讲到了那个金牛犊是亚伦用雕刻的器具做成的，用雕刻的器具啊。好，我们一起读第三诫，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以色列人有没有妄称耶和华的名？你看到亚伦指着那个牛犊说什么？这你们明天要向耶和华守节，对不对？你们明天要向耶和华庆祝哈，有明天要有一个庆祝活动，向耶和华敬拜哈。妄称耶和华的名，他称那个牛犊为耶和华，而且亚伦也在他前面筑坛呢，对不对？啊，我们看到十诫的前三诫，以色列人全部都违背了。那我顺便问大家一下，他们造金牛犊的那个金子是哪里来的？耳环，对不对？耳环在哪里来的？埃及人挪过来的，挪过来的，是不是？是我们在，我记得应该是第十二章，是耶和华让以色列人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埃及人就把他们所要的给了他们，这是神给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给他们的礼物。大家还记得二十五章一开始神吩咐摩西建造圣所的时候，叫他们奉献什么？金银铜各样的彩色的线是吧？等等哈，什么海狗皮呀、啊，什么等等的哈。那些东西神让他们从埃及掳出来是要他们用来建造圣所的，对不对？他们现在用来建造什么了？建造偶像呢，是吧？建造假神呢。好，还有我们这一节经文第六节哈，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如果大家去敬拜一个神的话啊，不说是敬拜耶和华神，你就去敬拜一些假神的话，我们中国很多人敬拜假神，你在神面前会吃喝会玩耍吗？玩耍是什么意思？看一下英文，在原来的希伯来文里面意思是 jest sport play 啊。今天我们 sport 的意思我们都想成是打球了是吧，啊，打冰球打什么橄榄球什么的哈。那 sport 在原来的意思里面是 amuse themselves， 他 们是自己在娱乐，这个 jest 的意思是开玩笑啊，他们在这个神面前，他们即便说他们把他当作神啊，他们在这个神面前开玩笑，以开玩笑的口吻大家互相说话，他们在这个神面前娱乐玩耍啊。那我们在下文还会看到摩西下山的时候看见他们在跳舞，他们在歌唱，对不对啊？你看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以色列人啊。那在使徒行传的第七章，斯提凡他为他自己辩护的时候，斯提凡讲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这百姓他们弃绝了摩西，他们心里归向埃及。说这百姓就讲斯提凡就讲这件事情啊，造就金牛犊这件事情，他说他们心里归向埃及。也就是说，从斯提凡的角度，如果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来看，斯提凡说以色列人在这里是在效法埃及人，敬拜埃及的假神，以色列人在效法他们出来的那个国家的人，敬拜他们那些异教的神啊。不管怎么样啊，以色列人是在拜假神啊，他们毁了与神所立的约啊，他们触犯了前三戒，那就毁了与神所立的约。那我们来看看神对他们毁约的一个反应是什么？神对他们毁约的反应啊，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神还认这些以色列人是他的子民吗？神原来一直说：“你们如果要听从我的话，遵从我的命令，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是吧？”可是现在神还认他们吗？神说：“摩西，这是你的百姓，是你领出来的，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啊！他们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硬着颈项的百姓啊！什么叫硬着颈项啊？脖子很硬，对不对？”啊，实际上神说他们是一群固执、倔强啊、悖逆、不顺服的百姓啊，印着景象是悖逆的，主要的意思是悖逆哈、啊。神说他们是一群悖逆的百姓，神要灭绝他们啊。第十节，神对摩西说：“你且由着我，你别拦阻我哈、啊，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我要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神对摩西说：“你不用担心，我把他们灭掉，我让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我们看看摩西的回应哈、啊。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摩西说：“你不要弃绝他们，他们还是你的百姓。”啊、不是我的百姓，他们是你自己亲自领出来的哈。为什么是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上，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摩西继续说：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这是摩西的请求，很长的一个篇幅啊。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啊。待会儿我要解释什么叫耶和华后悔啊，我们可能从来不会想到神会后悔啊。那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呢？啊，如果希伯来文它真的是 be sorry， 神 be sorry， 啊，神 repent 啊，希伯来文真的是这样。那英文的圣经哈、啊、ESV 的圣经用的是一个词叫 relent， 神变得宽厚了一些。relent 这个词常常是用在法官给人做一个判决哈、啊，法官呢比较有了同情心，法官的心柔软了一些。变得宽厚了一些，仁慈了一些，这叫 relent、那我们的新译本、把它翻译成是改变初衷，神改变了他原始的那个意思，神改变了他的初衷、change his mind。 待会儿我会进一步的解释这个部分、啊、好，这是摩西 为以色列人的代求哈。你如果看的话，摩西的代求实际上是有三点的哈。他第一个理由是说，神求你掩面不要看他们的过犯哈，你只纪念你过去的作为，你自己把他们从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这是摩西第一个理由，是说求你纪念你自己的作为。那第二个点是第十二节，摩西说，神啊，求你为了你自己名的缘故，你不要把他们灭了，否则的话埃及人会耻笑的，否则的话埃及人会认为你把他们领出来是居心叵测的。这是神，你为了你的名的缘故啊，第一个是纪念你自己的作为，第二个是为了你名的缘故。那第三个他说，摩西又说，神啊，求你纪念你与我们的列祖所立的约啊，你对亚伯拉罕、雅各、以撒、雅各所起的誓啊，我知道神你是信实的哈，所以求你不要把他们灭了。那神就应允呢，神就后悔了。好，我们接着往下看。接下来一直到这一章的结尾，差不多都是摩西自己对以色列人犯罪的反应的哈。刚才那一段是神对以色列人犯罪的反应，那下面是摩西对以色列人犯罪的反应。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板是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啊。你看到这两节经文是在强调这块法板是神亲自写的啊。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摩西说，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音。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又将他们所住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大家还记得刚才摩西劝神说，你不要发烈怒是吧，他举了三个理由哈。可是摩西自己怎么样啊？摩西自己看了都发了烈怒。他发烈怒到什么程度啊？把神亲自写的那个石板给摔碎了。所以刚才我们十五节十六节特别强调，这是神写的石板，两面都写了，神亲手用写，用他的，后面我们会说神用手指头写的。摩西发烈怒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哈，竟然把神亲自写的石板摔碎了。好，然后第二十节你看到他把这个牛犊拿火烧了，碾碎了，撒在水面上让以色列人喝，什么意思啊？他要让他们吃喝他们自己的罪啊！我们用圣经上的话，你们吃喝你们自己的罪，而且也是一个羞辱啊！因为在利未记里面会看到一些行奸淫的女人，如果被人捉住了哈，是要烧了，是要把灰烧了让她喝，看看她是不是究竟有没有犯奸淫哈。让以色列人喝灰哈，实际上是要也是一个羞辱他们哈。一方面是你们吃喝你们自己的罪，另外一个方面是羞辱他们。啊，我们接着看，摩西对亚伦说哈，摩西向亚伦信师问罪了哈。摩西对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是他们现在大罪你大罪啊！亚伦说，求我主不要发烈怒，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亚伦讲的这个确实是真的，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这是亚伦在一点没有改变的重复以色列人的话，这也是事实。但是看二十四节，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了。亚伦有没有说他是用雕刻的器具做这个神像呢？没有，他完全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仿佛他是被逼无奈的哈。那这个金牛犊出来也是自然而然的，他把它扔到火里面，本来是可能想废掉它，结果他就自己跳出来了哈。你看到这是将来要做大祭司的亚伦，将来要做大祭司的亚伦在撒谎啊，在推脱自己的责任。我们接着往下看，摩西见百姓放肆啊，后面括号当中我们刚才读经的时候没有读到，实际上也是圣经的一部分。摩西见百姓放肆，亚伦纵容他们，纵容这个词其实在原文里面跟放肆是一样的， 亚伦使他们放肆了，所以亚伦的责任是不可逃脱的，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讥刺，使他们就使以色列人 在他们的周围的仇敌当中被人嘲笑了，作为周围人的笑柄呢，成了周围的仇敌嘲笑的对象呢。那摩西见这百姓放肆，就站在营门口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啊。我们知道利未这个支派是做祭司的这个支派哈，所以可见他们都没有拜这个偶像哈，没有拜这个金牛犊。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要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正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啊。这个因为是我填上去原文里面的哈，因为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29节有一点点啊，你可能觉得有一点点很难理解哈。你先不看我那个括号当中的部分，那是中间插入的话。摩西对这些利未的子孙讲，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你们今天要归耶和华为圣，使耶和华可以赐福于你们。为什么要叫他们自洁呢？大家记得我们在19章的时候，自洁就是说要洗衣服，对不对？要洁净。为什么？因为利未的子孙杀了人啊，杀了人你的手是有流人血的罪的啊，一般情况下是这样啊。当然这里面是神和摩西吩咐的啊。之所以要自洁，是因为你们今天杀了人，你们而且你杀了你们自己的骨肉啊。好，我们接着这是摩西对以色列人的第二个惩罚哈。第一个惩罚就是把那个金牛犊磨碎了，叫他们喝那个烧成灰喝那个水哈。第二个就是杀了，让利未人杀了他们的亲生的骨肉哈。我想大家可能对这个27节哈不是很明白，怎么可以杀人呢？我们请大家看生命记当中的另外一段经文哈，讲的是一个类似的情况。这是神叫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的话，神叫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的话，他说，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是你周围列国的神，无论是离你近离你远，从地这边到地那边的神。摩西说，也是神说，你不可依从他，也不可听从他，也不可顾惜他，你不可连续他，也不可遮蔽他，总要杀他。你先下手，然后众民也下手，将他致死，要用石头打死他，因为他想要勾引你离开那领你出埃及地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的神。这是原因，杀他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勾引你。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为什么要杀他们啊？这样让以色列人有一个敬畏的心，以后再也不可以不会在他们当中拜这个假神啊，行这样的恶了。我们看今天经文的最后一段刚才摩西对以色列人有两个惩罚哈，第二个惩罚就是让利未人杀了3000人。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摩西是不肯定神会不会赦免他们的罪啊，他说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啊，如果你不赦免的话，那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神怎么回答的呢？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神没有让步，对不对？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啊。 神说，现在你去领这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神仍然在强调他要追讨他们的罪啊！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是因他们同亚伦做了牛犊。这杀这个词啊，在原文当中是跟神在埃及降下十灾那个降灾那个词是同一个词，在原文希伯来文当中是同一个词。那英文翻译是神 sent a plague， 神降下了一场灾祸，也可以翻译成瘟疫啊。你看到摩西为以色列人求，对不对？刚才我们看到了神两个反应，一个就是说神后悔了，对不对？不降所说的灾降给他们，是吧？刚才前面我们看到，那在这儿呢，神还是降下了一场瘟疫哈，或者说降下了一场灾祸哈，但是可能不是全部把以色列人灭绝的这个灾祸，待会儿我们会解释哈。那刚才我们在最后一段看到摩西又是再次为以色列人代求了，是吧？摩西说求你啊赦免他们的罪，要如果你不赦免的话，那我愿意拿我的性命跟他们交换，你从你的圣名册上把我的名字抹掉啊。摩西这样为他们祈求，但是神说好汉做事好汉当啊，我该追讨还是要追讨啊。谁对我犯的罪，我就涂抹谁的名哈，我不会涂抹你的名哈。摩西没有同意，神没有同意摩西这一点哈。神刚才我们说，我们在前面说，神是后悔了，神是变得宽容了一点，变得宽厚，变得仁慈了一点，没有把他们灭绝，但是神还是降下了一场灾祸给他们。啊，这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呢。那我上次讲到的时候，我曾经提到那个加尔文的观点哈，他是一个宗教改革家。加尔文就说，整部圣经就告诉你两件事情，教你怎么认识神和怎么认识人哈。那我今天呢，仍然想跟大家一起围绕认识神和认识人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哈。我们来看看我们对神有什么认识，对人有什么认识哈，从今天这一章当中。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章，我们看到核心的事件就是以色列人铸金牛犊，是吧？拜偶像呢？那导致这个事件的起因是什么？他们怎么突然想起造金牛犊来了？摩西迟迟没有下山，是吧？神让摩西上山了四十昼夜，神在那四十昼夜里面刻了那两块石板，还有吩咐摩西怎么造圣所哈。那导致这起事件的直接原因是摩西迟迟没有下山，那以色列人就等得不耐烦了，他们失去耐心了。啊，你想一想，其实以色列人失去耐心，他的背后是，为什么我们一个人，我们等的失去耐心呢？是因为他们失去了信心，失去耐心是因为失去信心啊。他们怀疑神已经离开了他们。他说：“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情哈。失去耐心的背后是失去信心。然后你就看到，从失去信心就到了失去忠心呢。对神就是 unfaithful 了，从 having no faith 到 unfaithful， 一箭之遥的事情哈。他们失去耐心，原因是失去了信心。”失去了信心就是失去了忠心哈，所以他们就去造假神啊，拜那个偶像。这是他们堕落的路线呢，先是没有信心，然后就没有了耐心，然后是没有了忠心啊。那我们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哈，学过这个信心的定义哈。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第一节就讲什么是信呢？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但是我在讲这一章讲到的时候，我给这个信做了一个更通俗的解释啊。所谓的信啊，什么叫做信啊？或者说信心，信心就是你对你所盼望的事情有把握，你对你盼望的事情有把握。还有第二后半部分是说，你对还没有看见的事情就相信。一个事情，一个东西你没有看见，但是你相信，你虽然没有看见，但是你相信， 那就是信心啊。那如果我们对照这个定义的话，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没有信心的，他们只信在他们前面领他们走路的那个摩西，摩西不见了他们就慌张了，还有他们摩西不见之后他们就信那个金牛犊，他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啊。以色列人只信那个看得见的东西啊，人和东西，但是不信靠那位看不见的神，不信靠那位看不见的神，没有信心啊。圣经中有很多其他这样的例子了，失去信心啊，丢失信心的例子啊。你想一想撒拉啊，当然希伯来书的十一章也讲撒拉是一个信心伟人啊之一，但是你想一想撒拉有些地方是不是有信心的。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你的子孙将来，你的后裔将来要如地上的尘沙，是吧，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好，然后这一对夫妻俩都慢慢的年老了，是吧，等了很多年没有等来，撒拉做了什么？撒拉把他的使女夏甲给了亚伯拉罕，是吧，做妾，然后亚伯拉罕就跟这个使女生了以实玛利。撒拉失去了耐心，原因是因为他对神没有了信心，然后他就自己做了这件事情，实际上也是没有忠心的，他没有坚守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啊，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结果你看一看他们生下的那个以实玛利，神有没有把他算作亚伯拉罕的后裔啊？神说从以撒生的才是你的后裔，对不对？撒拉生了以撒，以撒生的神对亚伯拉罕说他才是你的后裔啊。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啊，失去耐心，失去信心，失去忠心的一个例子，以色列人的第一个王扫罗，神立的第一个王哈，他看到这是在撒母耳记上的二十八章哈，你回去可以看撒母耳记上的二十八章。那这个扫罗他看到非利士人啊，以色列的宿敌哈，来聚集攻打以色列，他看到那个非利士人的军队，心里面就惧怕啊，就惧怕。圣经中说他心中发颤。然后扫罗就求问耶和华，我们可以看这个啊。扫罗就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或是乌灵，乌灵就是祭司用来决断的那个胸牌里面的一块石头哈。以色列人通过这个来定啊，就好像求神的旨意似的。耶和华却不见梦或乌灵或先知回答他。扫罗吩咐臣仆说，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我好去问他。神没有回答他，他就去找交鬼的妇人。那臣仆就说，在隐德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神在利未记当中啊，明确地说了，以色列人你们不可以去问，不可以去求问交鬼的人，不可以去行巫术。你们如果是去做这两件事情的话，你们众人要把他，要用石头把他打死。那扫罗自己他做了王之后，他也在以色列整个的境内下了一条禁令，说整个以色列境内不可以有交鬼的人。所以他去求问这个妇人的时候，这个妇人后来认出他是扫罗，这个妇人害怕的要死，说你是扫罗，你要我的命啊，你自己说不可以交鬼，你自己来找我交鬼啊。那你看一看这个扫罗哈，他知道神的诫命啊，自己也曾经下过这样的一个命令哈，但是他自己在情形危急的时候，在以色列人面临着攻击的时候，他去找这个妇人，叫这个妇人把死去的那个撒母耳从地下招上来。那撒母耳就上来了，撒母耳对他说，你不听从耶和华的命令，神已经与你为敌了，你何必还要问我。那撒母耳就说，明天以色列人要打败战，你跟你的众子啊，扫罗，你和你的儿子包括约拿单哈，你和你的儿子明天就跟我同在一处了，明天你们全家男丁都死掉了。我们看一看扫罗哈，对神失去了信心，失去了耐心，就去找交鬼哈，对神失去了忠心啊。想一想我们自己有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哈，我们也会，当我们在为一件重大的事情，比如说为一场大病啊，为你找工作啊， 或者为你的婚姻啊，你在求问神的时候啊，你在祷告的时候，你是不是有时候也会因为神久久的没有回应你的祷告，你失去耐心，失去了对神的信心，然后你就不再等候神，也不再仰望神，你采取世人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对神失去了忠心啊。你在我们常常求问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神可能不在我们想象的那个时间回应我们啊，那我们很可能就会失去耐心的，失去对神的信心，然后我们就用人的方式去做事情啊。很多时候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做，神也允许了，神允许你，神也让你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啊，但是你绝对得不到神本来应该本来准备给你的祝福啊！你用自己的方式做有可能做成了，但是你可能失去了神已经给你预备好了，在他的时间给你预备好了的祝福。所以我们要学习信心的功课啊！越是在不确定，越是在情形不确定当中，我们越要热切地寻求神，向他祷告，寻求他的带领啊，也求他赐给我们坚定的信心，等候他，仰望他，仰望他的作为啊！啊，唯有神指示的道路才是平安的道路啊！你用人自己的方式所走的那个路，可能不是一个平安的道路，唯有神指示的道路是平安的道路啊！当神向你启明他给你指示的道路的时候，他的平安就在你的心里，否则你心里不是很平安，不会很平安的。好，这是我今天讲到讲的第一点，以色列人失去信心，然后失去耐心，再失去忠心。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对神有什么认识啊。刚才我们读到啊，以色列人拜了偶像之后，神就说他要向他们发烈怒，把他们灭绝哈，要向他们发烈怒，把他们灭绝。很多人读圣经觉得不理解啊。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说神的时候，我们头脑中的那个概念就是神是一个完美的，是吧？神是完美的神啊。很多人尤其是非信徒，他读圣经的时候不理解，说一个完美的神怎么可能发怒呢？怎么可以杀人呢？你想一想啊，神如果看到了邪恶不发怒的话，他还是不是神呢？神如果看到了一个邪恶不发怒，他还是不是神？他不是神，因为他失去了公义，因为他没有公义啊。如果是真神，他一定是一个公义的神，他看到你犯了大罪，他一定会发怒的。哪一个爱父亲的儿子看到孩子犯了重大的错误不生气呢？不生气就不是你亲生的父亲。我们看希伯来书，我们以前已经读过了哈，上一个季度我们学希伯来书的时候，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跟他的会众讲他的读者讲，我儿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我们一起读，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反所收纳的儿子。下面作者继续说，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就是说你只要做儿子，你一定要受父亲的管教啊。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呢，那是私生子，是以实玛利，不是以撒啊。再看作者继续说，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我们自己肉身的父亲管教我们，我们都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我们肉身的父亲都是人，他是随着他自己的心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一起读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为什么天父，为什么神会管教我们，是要叫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念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 就是义。当时你是很痛苦，你不能接受，但是神是为了你的益处哈、啊，会让你经过这样的一个管教之后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这是我们从今天经文里面对神的一个认识啊，就是如果他是真神，他就一定是公义的，他就一定会发怒，一定会惩罚人的罪。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看到神的另外一个方面是神听人的祷告。你可能会说这话不用你说了，神当然听人的祷告，我也经历过神垂听我的祷告，但是今天神听摩西的祷告是不是一般的垂听哈、啊？刚才我们说了摩西列了三点理由之后，于是耶和华后悔，对不对？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刚才我解释了后悔这个词，就是说变得宽厚一点，变得仁慈一点，是吧？还有改变他的初衷哈、啊。我要问大家，神会后悔吗？你平常理解的神后悔不后悔？我们说神的旨意是不改变的，神怎么会后悔呢？神怎么会改变他的主意呢？神会不会后悔？ Yes and no。 神会后悔，但是神也不会后悔。为什么这样说？为什么是 yes 和 no 啊？神会听人的祷告，改变他的主意，这是 yes。 神会后悔，他会听人的祷告改变他的主意。为什么说 no 呢？因为他是不变的神，他的慈爱永不断绝。神为什么会听你的祷告改变他的主意呢？因为他是不变的神，他永远是慈爱的，他的慈爱永不断绝。神向人所怀的意念永远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神对你所怀的意念永远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所以只要有人向他祷告认罪悔改，神会后悔，也就是神会改变他的主意。神改变他的主意是因为他是不变的神，他的慈爱是不变的，他的慈爱永不断绝啊。我们来看我们来看耶利米书的这一段啊。这是神将以色列人哈、啊、以色列人被掳巴比伦之后啊，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典，使你们仍回此地。神将让他们被掳了巴比伦，但是神说70年之后我要让你们再回来。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神说，是我把你们让你们去被掳巴比伦，但是我会改变我的主意，我会让你们再回来，因为我向你们怀的一向都是赐平安的意念。下面说，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神说，我要你们归回，我要将你们带回我把你们分散在列邦当中的地方啊。这是耶和华说的。好，我们再说一遍，神听人的祷告会改变他的主意，原因是他是永不改变的神，他永远爱你，任何时候都不愿意放弃你啊！只要你愿意认罪悔改，神任何时候都不会放弃你，这是永不改变的神啊！神永远希望你好，永远希望你得救，只要你肯回转归向他。圣经上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哈、啊，今天我在这里面就不再讲了。神很多次他讲到他的决定之后，人认罪悔改啊，神就改变了他的主意，原因是神是永不改变的神，他的慈爱永不断绝。以色列人可以改变毁掉与神所立的约，但是神永远不会改变啊。 所以我在今天的讲道大纲上我列了两点，一个是变化的人，以色列人可以毁约，可以变化，但是神是不变的神啊， Changing man, unchanging God. Changing man, unchanging God. 讲到这里你可能会说，哎哎哎，别忘了哈，在今天经文的最后神怎么说的？摩西说，你从生命册上抹我的名字吧。神怎么说？看这个红字，最后哈，今天经文最后，神还是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还说，只是到了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然后你看到神最后还杀百姓，也就是神还降下了一场灾祸，是吧？或者说一场瘟疫啊。那你说神不是还没有改变吗？还或者说神改变呢？刚才我们说神是永不改变的神，他的慈爱永不断绝啊。啊，你说可是这儿我没有看到啊，神还是这样的灾祸啊。还是要记住，神是永不改变的神。我们不光是说神的慈爱永不改变，神的公义也永不改变。不要忘记，刚才我强调的是神的慈爱永不改变，神的公义也永不改变。在出埃及记的34章，我们会读到这样的一句话，就说神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世代啊。神的公义也是永不改变的，所以神说，谁犯了罪，我就要涂抹谁的名啊，我要追讨的。不但如此哈，啊，我们刚才看神的慈爱永不改变，神的公义也是永不改变的。不但如此，神的信实也是永不改变的。神永远是 faithful 啊，神永远是 faithful， 神的信实也永不改变。何以见得啊？我们一起读34节好不好？现在你去领着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我们说神是信实的神，神仍然坚持，仍然坚守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仍然，尽管以色列人拜了假神，造了金牛犊，神说我仍然要派我的使者在你们面前走，带你们进那个流奶与蜜的迦南地啊。神的信实永不改变啊。好，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啊，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如果你手头有纸版的圣经的话，你可以看啊，今天的经文大部分的篇幅不是讲以色列人在拜偶像，也不是在讲神发烈怒，大部分篇幅是在讲摩西的反应啊，大部分是在讲摩西啊。我们刚才看到摩西两次为以色列人代求哈，先举了3个理由哈，神你不要发烈怒哈，这是你自己的百姓。那第二次是就是最后一次，摩西说你涂抹我的名吧，嗯，这样的话你赦免他的罪。啊，摩西为了以色列人两次代求哈，很让人感动的哈。他说你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拿掉，只要你能赦免他们的罪。很显然在这一章当中，摩西充当的是一个中保的角色，他在人和神之间试图做一个中保啊，他也确实是一个中保的角色。摩西在这一章当中充当的是中保的角色。你有没有想到圣经中还提到了另外一位中保，是谁？耶稣基督啊。生命记18章18到19节，神对摩西说哈，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也就是我必在以色列人当中哈，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我要将单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这位像摩西那样的先知是谁呀？神在这儿预言谁呀？神在这儿预言的是耶稣基督啊。摩西在这里充当的是中保，但是神没有答应摩西拿他的生命册上的名字跟以色列人交换这样的一个请求， 神没有答应摩西为以色列人赎罪的请求，因为神知道摩西没有能力为以色列人赎罪。摩西没有能力为以色列人赎罪，神让他自己的儿子来为世人赎罪，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罗马书说，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我们再回到刚才的主题，神是永远不变的神，神永远是公义的，他的公义就意味着他要追讨人的罪，他要从生命册上涂抹那些犯了罪的人的名啊！神永远是公义的，罪的公价就是死，但是神又永远是慈爱的，他的慈爱使他献上了自己的儿子为人做了挽回祭。所以神的慈爱满足了神的公义，神自己的慈爱满足了神自己的公义，神一点都没有改变，神永不改变。那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的是以色列人失败的例子啊！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们信心很刚强哈，信心很坚强哈，可能会说我不会的，我不会像他们那样跌倒，我不会去拜偶像，我不会去雕刻偶像哈。你真的有这个信心吗？你的信心会比彼得更大吗？彼得信誓旦旦地跟主耶稣说，即使众人都跌倒，我永不跌倒啊。可是当天晚上他就怎么样呢？鸡叫已先，他三次不认主啊。我们人是会改变的，即便是彼得也会改变啊，但是唯有神永不改变。最后我想以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告诫门徒的一句话作为我们今天讲到的结束，跟大家一起守望，跟大家一起共勉哈。那马太福音的26:41，耶稣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以色列人不是不知道神的前三诫啊，十诫当中的前三诫。他们也许心灵愿意啊，但是肉体却软弱了，失去耐心，失去信心，失去忠心。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借今天的经文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看到在以色列人的拜偶像里，我们众人都有份。当我们依靠自己，当我们依靠这世上的一切而不是依靠你时，我们就铸造了我们的金牛犊。感谢你在耶稣基督里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重新归向你。求你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坚定地等候你，仰望你，永不改变的神。因为等候你投靠你的必不知羞愧。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尊名，阿们。